好，那我们今天会结束出埃及记，我们先复习一下上礼拜说了什么。上礼拜我们就查的第32章，对吧？所以上礼拜有来的弟兄姐妹们说一下。
上礼拜我们是从第一节开始查，还是从
哪里
开始查？
我记得我们好像是从第十。
第一节
还是从第一节开始，对，因为我们又把，
就是我来了，
我们把第一节还是再念了一遍，1到11节还是念了一遍，是吧？对。有经文吗？有啊。有 app，
没了，你要说吗？
那我现在不要。
还有那个他手机上的。好。
就是讲了百姓见摩西一直不下来，所以他们很不满，一直吵闹，然后以命令的态度，要亚伦为他们造神像。
对。所以亚伦就叫他们把身上的金环拿来给他，然后造了一个牛犊。那我们上次就说牛犊其实它还是他们并不是祭拜别神，他们只是用一个牛犊来代表耶和华的形象，所以他们不是犯了十诫中的第一诫，他们犯的实际是第二诫。
不可拜偶像，
不可以拜偶像，不可以
做偶像，
为我做偶像，
不可以，对，不可以为了耶和华去造一个偶像出来。
第二
章，
可以翻回去看一看，
在第20章这边，是吧？从第四节第五节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的神，你的神是祭血的神。对，这是第二节，所以他们自己会为自己辩护说，我们还是相信耶和华，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耶和华，那我们可以来祭拜。但我们说到这就是信仰崩塌的开始，当他们不照着神的话语来敬拜的时候，接下来都是出于己意，出于人的各式各样的决定就出现了。亚伦一看到牛犊出来，他就马上就说，好，那明天在第五节那边，明天呢我们就向耶和华来守节。对，这都不是出于神的，不管时间，不管地点，不管如何筑那个坛，都不是出于神的，所以他们信仰崩塌了。那再接下来就是因着他们肉体的软弱，就身败坏了。他们吃喝，然后坐下来吃喝，起来玩耍。坐下来吃喝其实指的是狂欢，有那种狂欢作乐、大吃大喝的感觉。那起来玩耍，我们上次说，那其实是有性暗示在里面。他们跟随着他们周边异教那个生殖崇拜，在敬拜的时候有那种荒淫作乐的那种的行为。那他们到这个点就已经完全怎么说呢？完全背离神了。那还有什么？上次我们还说了什么？
就是耶和华要对他们有发烈怒，要把他们全灭了。
对，因着他们信仰崩塌，因着他们不守约，他们十诫的第二诫他们毁坏了，所以神发了烈怒，他跟摩西说，从第9节到第10节都是，他指责这些百姓说他们应着景象， 应着景象就是牛，你把轭套在他头上，他就是硬是不走，
嗯，
这样对，他硬是不照着你要的方向去走。那对神来说，就是以色列人不照着他的方向走，总是悖逆，所以他想灭了全部的以色列人，然后只留下摩西这一支，让他的后裔成为大户。
摩西为他们带球，然后神听了他的。他的话没有灭绝他。
对，摩西说，第一个摩西说，以色列人是属你的，哦，这是你的百姓，不是这些百姓，因为神说这些百姓，摩西说这不是这些百姓，是你的百姓，他们属你，哦，求你能恢复与他们的关系。然后呢，第二个他说，灭掉这些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彰显你的荣耀。
嗯，
对，所以他不是为了他虽然为以色列人代求，但是是为神的荣耀来跟神说情，对，就是说，然后第三个他说求神纪念他的约，因为神永远不改变。对，
嗯，然后摩西下山后看到金牛犊，然后就发烈怒，让他们把所造的金牛犊用火焚烧，磨得粉碎，然后撒在水面上，叫以色列人喝。
嗯，
对，这是其中一个。然后后来就是他要求大家认罪，对不对？然后呼召那些属神、认识神的真正认识神的子民。然后呢，利未人回应了他的呼召，站出来，然后清理。是吧？针对那些不肯悔改的，就被杀的那3000个人，
嗯，
清理按照我们现在的话，就清理教会，清理在属神的子民当中去清理，对，
嗯，
然后自洁第29节，他自我洁净，把教会清理干净之后，自我洁净，然后在神的面前赎罪，然后呢，听凭神的旨意，因为他说。或者可以，对不对？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，第30节这边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，到底可不可以？那都是神的旨意，他没有把握，他只能求。他说，他32节，他说，倘若神啊，倘若你肯怎么样怎么样，不然的话呢，我愿意为他们代赎。对，那我们上次也提到说。这个其实这边的代赎也是摩西跟耶稣的对比，因为摩西的代赎被神拒绝了，耶和华说我谁得罪我就涂抹谁的名，对啊，摩西作为神的仆人，他没有办法为所有人代赎他们的罪，但神的儿子可以，这也是神的旨意。然后我们上次提到说，牛犊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？牛犊其实是教会内的问题，而不是教会外的问题。因为教会会面对着各式各样的问题，有从外面来的压迫，从外面来的征战，也有里面自己的腐败。对，那牛犊呢，其实是代表是里面的，是内部的问题。那。这个证据的这个怎么讲？经文可以相对应的经文在哪里？在17、18节那边，约书亚说营里面有征战的声音，对不对？约书亚听到吵闹，他以为是外邦人来攻打，他以为是围绕着这群以色列人的那些外邦人来攻打他们，所以他说啊。下面有征战的声音，但是摩西很清楚，他说不是，这不是征战的声音，这是歌唱的声音。对，在18节里面，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，那对着神歌，对着谁歌唱？不是对着神歌唱，对，对着他们自己的心意，对着他们自己想象出来的那个神去歌唱。那我们也可以想想说，我们常常在教会里的敬拜，到底我们在敬拜谁？很多时候我们唱诗歌，或是诗歌它本身，对啊，它 他到底是向着神去，是向着神来敬拜的，还是说是以人的需要为出发的？哦，所以牛犊不只是在那个时候出现。我记得之前张牧哥说过，就是2000多年来整个教会的历史，其实牛犊也不断的出现。他用各式各样不同的形象出现。
我们在以色列北国不是也一直有这个牛犊？
对，因为耶罗波安。
耶罗波安。
他因为不想要人民去南国敬拜，是吧？
嗯、
所以他自己在北国越野弄了一个金牛犊出来。
两个，一南一北。
对，
方便大家。
方便，这就是对，
不方便对吧？实用主义，
出于自己的需要，哦，对，出于自己的需要，而且很容易被接受，因为牛犊看得见，哦，你人是视觉的动物，一旦人看得见，就会容易相信，或者容易有安全感，对。
从那时候不读出来
成
绩，说不能见
很多呀。你不是不读，那时候人他并不是人人都有这个，不像现在人一大手机，对，不是人的，他通常都是在开始的时候都是通常在那个圣殿的仪式上给你念一段，
就没了，
然后就没了。对，到后来他们被掳回归以后，他们才开始重视。他们才开始就是说现在去把一些所有的圣经都去讲给他的后代听，
嗯，
不是他才开按圣经上要求去做，
嗯，
不是那个中间有一个王从圣殿里头发现了
这
发现摩西五经，然后就撕裂衣服说我们一直在得罪上帝嘛，
嗯，
哎呀，他已经失传了很久了已经，
嗯，
对，
剩下的可能只有宗教仪式了，就是献个祭啊，什么过个节啊。但是这个摩西这个经，他已经早就没人读了，
对，是的，
没有了，
早就失传了。只要那个王他从圣殿里发找出来这本书，他才发现，
嗯，对，
然后从那时候他有一段时间就要求大家读啊什么的，
嗯，
那后来不是又完彻底完蛋了？他们是回归以后，那个以斯拉，
嗯，
他开始嘛，
嗯，
他第一就说。以色列的旧约圣经是他编纂的，
嗯，
他定下来哪个是哪个是哪个不是，从他开始，就是现在犹太人所有的圣经是从他开始来，最后形成，
嗯，
或者说我们当中我们还跟他不太一样，但是我们那已经都是被掳回归以后的事情了，
嗯，
文士以斯帖嘛，所以他是摩西是一个重要的人物，对对，就是犹太人来讲，摩西很重要，
嗯，
然后下一个就是他。比大卫都重要，以色列当然大卫是因为君王啊，是因为弥赛亚的嘛，那另说。但是下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以色列，因为他奠定了这个犹太人的信仰的基础。他们两个，
嗯
嗯，对。刚才张峰哥提的是在列王记下22章、23章这边，就是约西亚做犹大王的时候，约西亚做犹大王，他发现律法书。然后他把律法书念给所有人听，这个是在被掳归回之前，就是他们已经是接近要那个被要亡国了，哦，已经快接近要亡国的时候了。那这时候即使他们做了很多事情，其实也已经来不及了。你记得我们对，如果你念那个列王记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哦，他们在这一段时间做得很好。但是呢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好，所以32章，我们说，其实它是个信仰崩塌跟重新建立的过程。那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，还有教会的历史，其实也一样。你都一直看到说，这是一个上上下下的崩塌的重建，然后又往下掉了。又拉起来，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看33跟34，我先把33、34给讲完。33章，我们先念1到11节， 一人念一节吧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说，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，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来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，
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撵出迦南人、亚摩利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莫人、耶布斯人，
领你到那牛奶云密之地，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，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。
星星站在胸前就悲哀，没有人佩戴装饰。
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说，耶和华说，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中间，必灭绝你们。现在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，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。
以色列人从何烈山以后，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干净净，摘得干净。
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，离营却远。他称这帐篷为会幕。凡求问耶和华的，就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。
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，百姓就都起来，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，望着摩西，只等到他进了会幕。
摩西进会幕的时候，云柱降下来，立在会幕门前，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。
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面前，就都起来，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。
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。摩西转到营里去，唯有他的仆人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帐幕。
好，所以1-11节，这边重点是什么？这边神说了什么？神说他不要和以色列人一起前往前进了，不同你，我不和你们一起上去。对，但不上去不代表他们不会得到迦南地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们还是会得到迦南地，但是呢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不再与你们同行了。那原因是什么？
他们丢他的脸。
丢他们的。
他也是怕，他说那个怕来到中间把他们霎时灭绝。
所以这个其实与其说是惩罚，不如说是对以色列人的怜悯，
保护他们。
有点像是在保护他们，就是说你犯了罪，我不能不惩罚你。对，但是我知道你接下来会犯罪，那干脆就是由我的使者，由我的代表领你们过去吧，免得你们中间又犯了什么罪。对，所以这与其说是惩罚呢，不如说是神在怜悯以色列人。那但是这时候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的信仰重新建立起来。当他们重新建立起来之后，他们知道对他们来说，神的同在其实是最重要的。那个重要性远大于他们到底能不能得到迦南地这块地。所以当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对，听到这个凶信，这个凶信有时候就指什么悲哀的消息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他们把没有人佩戴装，就把身上的装饰给除了下来。这其实是他们在葬礼，人的那个葬礼上的一个传统，对，就表示什么东西不在了。那葬礼是人不在，那在这里呢是神不在了，神不与他们同在，神还是存在，但不与他们同在。对，那对他们来说是哇，那这个就等于是葬礼一样，但不是神的葬礼，是他们自己的葬礼。对他们来说，对，这是信仰，感觉好像信仰要终结了。然后第五节这边，神也做了一个同样的吩咐，说， 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，哦，使我知道可以怎么样带你们。这意思就是，他必须要弃绝外邦神嘛，你不要再把装饰带在自己身上，然后再去有一个造另外一个金牛犊的可能性这样子。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，哦，之前我们查创世纪的时候有类似的故事，对吧？创世纪35章2到4节，这边是西缅跟利未灭了四剑的所有人。然后呢，然后雅各说啊，你们连累了我，所以他必须要去上伯特利去，然后筑一座坛给神。对，他们犯罪，你看他还是一样。第二节、第三节、第四节，跟这边的一些怎么讲，一些过程其实也是相像的，对吧？第二节他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然后呢，要自洁，更换衣裳。然后第四节，他们就是雅各的那个子女们，包括他的媳妇，他们把外邦人的神像，还有他们耳朵上的环子，就是那些装饰，都交给雅各，都交出来。对，
把装饰带下来，就叫他们谦卑一点，是吧？
对，我觉得也有这个意思。
不然的话，对呀。
也有这个意思，因为你佩戴的装饰有时候都是，对，是在彰显自己，对吧？
对，
所以我们看讲到这一点，可以看一下何西阿书2章8节，何西阿娶淫妇，对吧？然后这个他娶淫妇这个动作是代表什么？代表以色列人背叛，
外邦神，
对。他背叛了耶和华，然后呢，去离弃了耶和华，去信靠，去敬拜外邦的神。所以2章8节，他不知道是我，这个他其实指的是以色列国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，又加增他的金银，然后第13节，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，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的装饰，随从他所爱的，却忘记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你就看得出来，这是后来的故事，以色列国北国的故事，对吧？你看得出来说，这同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了。以色列人在旷野做的事情，他们后来又做了一遍。对，那因着这个事情，他们必须要受罚。对，然后呢，14节这边，但是受罚之后还会蒙眷爱，后来我必劝导他，领他到旷野，对他说安慰的话。所以你看，神就是这样子，他必须要追讨罪，但是他施行公义的同时，他还是对以色列人，包括对我们都一样，他还是有那个怜悯在的，他还是有耐心的等待我们。对，那不是说你可以一再的犯罪，你活在罪里面叫恩典显多，不是，而是你必须要来到他的面前，就像摩西一样，你必须要有一个自洁的过程，然后像摩西一样来到神的面前，去跟神呼求，承认自己的罪，然后跟神呼求。然后还有彼得前书，这都在讲装饰哈。彼得前书3章3到5节，这在教导做妻子的。这针对妻子的装饰， 三章三到五节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对，所以对妻子来说，你打扮的漂不漂亮，你的衣服漂不漂亮，你的耳环，你的戒指大不大什么，那都不重要，神不看这个的，对不对？神不看外表，他看的是你内心是不是，这里面说的你是不是长久温柔安静，你是不是顺服自己的丈夫。对丈夫也是一样，只是说男生对装饰可能不是那么的在意。对，所以这边彼得特别针对女性的装饰，在外表上的装饰。对，所以在
最好还是不要戴。
可以戴，
可以戴，但
你里面得有温柔安静的心。
对，不要让那个东西取代了你内心里面对神的尊敬。
先有那个极宝贵的心。
嗯，肉金说
吗？我说那个在里面的装饰是在神面前极宝贵的。
对。是啊，所以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们懂哦，他们知道自己犯的罪。也怎么讲，打从心里面的愿意去认罪，他们知道自己错了，他们和神的关系恢复了，因着摩西的代求恢复了一些，他们然后所以他们其实是主动的把那个装饰就拿下来。对，他们知道说我这些东西对我而言其实都不再重要，一旦没有了神，不管我打扮得多漂亮，不管我多外表多体面，我的生命都失去了光彩。对，就让我想到说，我之前去 chapel， 然后我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还没受洗，然后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复活节的时候，教会会多了一些人，教会会多了一些人，然后呢，都会穿得挺漂亮。我那时候的印象是这样，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哇，复活节感觉好像是一个春装展示会一样，就女孩子会把裙子穿出来，然后会打扮这样子，对啊，那时候就觉得说怎么讲？会觉得眼目很愉悦，你就觉得说啊，这复活节感觉很好，大家都来敬拜神啊，然后就都穿得很漂亮啊，感觉像春装展示会一样。但是后来信了主之后，就慢慢觉得说其实不是敬拜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说你一年就是来复活节跟耶诞节两次，然后来的时候呢就把你最漂亮的衣服穿上去让大家看。对啊，就是不，其实不是这样子，对。但在一些怎么讲，文化上的基督徒来说，对他们来说，那个节变成是一个聚会的场所。然后在一年，你花那两天的时间确认一下自己的身份，但你也不是要想要让神来确认因为到那边是凭着自己的心意来去的，所以想不是去
是吗？真的是吗？你有认识这些人是这样吗？我不太清楚，从来没有见过。
我那时候的感觉是这样。
其实好像耶诞节或者是圣诞节也不会去的。
圣诞节复活节有，在美国
会
是这样。
因为对他们来说，
复活节这次他那查佛复活节是从早晨九点十一点。一共是五堂，全部是爆满。
嗯，
你说 yes, God is
the same 吗？没有， 就是那个插口。
嗯。
插口可以，那个、应该可以坐两三千人。
可以。
你现在多少人？
嗯。
对。
嗯。
哦，世界站。
但平常，平常他们没有那么多人，所以他这个美国教会一个特点，一到这个复活节、圣诞节这个聚会的时候，他是讲福音的。
嗯，是。
他是要讲福音，就是讲最基本的。啊，还会他会提什么？你看，很多人都是，他说我那天那个定牧师就说，我知道你们今天来，这一年你可能就来这一两次，然后你马上你们就一块吃饭，然后大家你家人你一家的人，什么音浪什么乱七八糟都在一起，你不好意思不来，但是什么什么你这借这个机会什么什么来去讲，
嗯，
是，但是这是美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。
嗯，
在中国也是啊，中国很多教会也是，
也是
平时不见那些人来，
哦，
然后一到什么圣诞节啊，哇，就连续一整天五场都爆满人了。
嗯，
是，
嗯，
对，但来的动机既然不是来敬拜神的话，那当然都是要凸显自己。嗯，所以我那时候有那一个感觉。对，但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时间点，这一群以色列人，他们就知道，神对他们来说，神是最重要的，神的同在，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你接下来看看摩西这一段，摩西去会幕的时候，百姓的那个仰望，那个专心跟仰望，就跟他们之前不一样。哦，就说他们之前摩西上山，然后40天之后，当然。你也不能完全，我觉得不能完全苛责他们，因为40天了，他们不知道摩西是到底是怎么样，所以他们失去了那个专心，他们也不仰望。那等到摩西真的下来之后，他们知道说，哦，对，我们是该专心，该仰望。所以当摩西在自己的帐篷，自己的会幕，那时候还没有建真正的会幕，对不对？所以摩西是，他在营的外面是有一个会幕的，有一个他自己的帐篷吧，对，他自己的帐篷在营的外面，然后离营甚远，哦，他把这个帐篷称为会幕，对，
嗯，
那这跟神后来的心意说会幕要在那个营的中间就不一样了，对。因为这时候他们还没有盖真正的会幕，真正的会幕是要盖在以色列人营地里面的正中间，因为神说我必与你们同在。当这个约确立之后，你们真的愿意遵守这个约的时候，那我 personally 就需要要在你们中间，在你们中间，对，但这时候还没有。那即使这时候还没有，摩西他出营到那个会幕的时候呢，百姓就学会了专心跟仰望，他们都站起来，在第八节那边他们都站了起来，然后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望着摩西，只等到他进了会幕。对，然后接下来第十节，他看到云柱就是神的显现，他看到云柱立在那个摩西的帐幕的门前的时候，大家就都起来，又站起来，然后个人在自己的帐篷的门口下拜。
嗯，
对，那这个就跟拜金牛犊不一样，金牛犊就是自己造一个，然后呢时间地点自己选，对，
嗯，
但这边不是，这边是神照他自己的意思在哪里显现，那百姓就朝哪个方向去敬拜，他不再随着他们自己的意思，去让神显现，对，那你就看得出来说，百姓在这里的确有悔改的心，
嗯，
对，所以看得出来说，哦，这信仰的确有重新建立的，信仰的确重新建立了。那因着这样的12到23节，那摩西就有办法再去跟耶和华求，包括求耶和华跟他们同去啊，求耶和华显现啊， 诸如此类的，对啊。但这个还是站在说以色列人真的有悔改的心的那个那个立场上，对。那我们现在念，我们现在念12-23节。一个人念两节吧。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，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，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，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好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。
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摩西说，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
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？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，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？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，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。
摩西说，求你向我显出你的荣耀。耶和华说，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，在你面前宣告耶和华的名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要怜悯谁就怜悯谁。
又说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。耶和华说，看哪，在我这里有地方，你要站在磐石上。
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，用我的手遮掩你，等我过去，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，你就得见我的背，却不得见我的面。
嗯，所以这边摩西进去会幕里面，去向耶和华求，而且这个求是同心合意的求，因为百姓也有同样的意思。这时候百姓已经有悔改的心，然后作为一个会众的领袖，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，他和会众同心合意的向神来求。那我们可以看但他为什么要求？就说摩西为什么要如此的恳求说神与他同在？神与他们同在，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，你一旦没有了神同在，神的应许也失去了它的意义。即使你得到那个应许，但那个应许对你而言意义也不大。
他说他天使在他面前应该可以代表什么，还是不可以？如果天使跟他们一起去，但神没有跟他们一起去。
那你觉得呢？丹丹觉得呢？大家觉得呢？就是说，那使者如果使者领了以色列人去，那跟神领他们去的差别在哪里？
使者也是奉差遣的。
嗯，所以呢？
然后摩西是在这里再跟耶和华求一遍，叫耶和华跟他们一起去，是吧？
嗯，对，他们说他希望耶和华跟他们一起去。然后15节他说，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，就不要把我们领上去。
嗯，然后耶和华说了，我必亲自和你同去，为啥摩西还要再说呢？他还有一个印证
呢。对，我觉得他想要一个印证，因为这件事情是对他们也是最重要的事，神跟不跟他们一起上去是最重要的事，所以他一直在这边怎么讲，他一直把那个程度给加强。他一开始说，我知道你拣选了我，我知道我蒙恩哦。他你看12节，他说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哦。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这是什么意思？ 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
就是认识你的意思。
对，大家想一下，当耶和华跟摩西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
他就是神国里的，就认识他。
嗯，
这个意义很深呐、啊，我觉得。
认识你。
就是你看，你认识一个人，他这个 known 就是，不是我们在创世纪也说，雅各就知道了 Rachel， 这个认识有对很强烈的一个关系，不仅是朋友的关系，还有一个契约，还有一个父亲的形象。就那。神的全部的荣耀都在里面，能认识你和你也认识神。
嗯，所以这边的认识应该是说应该是拣有拣选的意思。
嗯，
哦，就是说我相对于其他的民族我拣选了以色列人，相对于所有的以色列人呢我拣选了你。对，那因着我拣选了你，所以你必须要带领这些百姓同去，对吧？
嗯。
然后呢？然后耶和华跟他说：“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。”意思是说你有能力可以做得到。那这个能力是出自于我，就是耶和华跟摩西这样子说，就是我拣选了你，然后呢，因着我拣选了你，你在我眼前蒙恩，所以我托付给你的任务，也就是把这些人领上去这个任务，你可以做得到。这可以做到，不是因为你本身有这个能力，不是因为你比别人优秀。对，所以这个是拣选跟蒙恩的意思。所以十二节摩西说：“好，我知道，你跟我说了，我被你拣选，然后我蒙恩。”这些我清楚了，但是除此之外呢，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，所以我想清楚知道说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。所以十三节他说，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的话，如果那凭着这个恩典，我求你把你的计划你的心意清楚的向我指示。对，然后使我可以认识你，就是所以现在不是说神认不认识他的问题，而是摩西觉得自己还不够认识神，
嗯，
自己还不够认识神的计划跟他的想法，
嗯，
因为他害怕，他觉得说那到底我该领谁上去，是吧？那你
叫领谁上去？不是领以色列人上去吗？
没有，你看他说你吩咐我说你将这百姓领上去，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。
打发谁是什么意思？打发天使吗？还是
大家觉得呢？这句话怎么看？
还是打发约书亚？
因为前面那个神说不可以不跟他们同去
了，
他说。
哦，所以他想问的是你能打发哪个天使？他其实是想让你跟我们去吧，不要打发谁，是吧？
是吧？
嗯。
嗯。
天使。
所以这个谁指的是使者吗？
嗯，这是他的一个未知的。嗯，对，因为他也没有猜，也没有特别猜哪个天使，他摩西也不知道，他就问他，就在商讨这个事情。
嗯。对，所以他可能，我觉得摩西在这个时候他可能以为神的心意已经定了， 不打算跟他们去了。
嗯。
然后呢，他说，那我希望清楚的知道你的想法，到底谁能够跟我们一起去？然后神就亲自说，十四节，耶和华就亲自说，我必亲自与你同去，使你得安息。对。那摩西得到这个确据，他就说，他就想再更加强说，如果不是你亲自去的话，那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。
哇，得胜好厉害。
对，我就觉得就是
这个
是对，就是那个对于恩典的那个怎么讲？
这个不是一个恩典池，就是你看他俩是在朋友像朋友一样讲话。
嗯，
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向我们祷告求，哎呀，要跟我同行的，好，我同行，好好好，行了，这就可以了。然后我转身就走了，不是这样，
就是要得寸进尺。
他不是要得寸进尺，他就说
他要确据，
他已经答应同意了，那就告诉你
不能反悔了。
为什么我愿意？他就是在解释为什么我要你必须我与我同去。他再进一步解释，你像就像朋友一样吧，比如说我要求你一件事儿，咱俩在谈心吧，你说好吧，你说行，那我就跟你去吧。那我再跟你说，其实我为什么？真的想让你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让你去，你知道这是在谈心，你知道吗？
嗯，
这是在谈心，不是在简单的求。你看他都是替，他都是，你看这是你，这是你要做的事儿，这是你怎么，他都是，你看这他摩西祷告技巧在这里啊，他没有听说神一答应，哎，好了，你终于答应了，哎，你是上帝，哎，行，你不去的话就不行，不是，他就说。他说他讲他的苦处，说你要，他就讲说他实际上就是说他我认识他，就是说摩西对这件事情的认识，说你要不去的话，我们就像刚才那谁讲的一样，你给我那块地没有意思，没有用，我就所以你要如果不跟我去的话，你也干脆就别就别把我们放在那儿，就把我们在这都灭了算了。啊，当然这是我说的，但是他就意思说，
应该就是摩西是这么想的，没有意思。
就是想说你一定要跟我们去，就是说我为什么一定要让你跟我们去？
嗯，
他在进一步解释。
对，所以你可以，然后后面摩西又说了什么？当耶和华说，好，我十七节他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，对吧？就说我会跟你们同去，这一点你不用担心，因为你蒙了恩，而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因为而且我拣选了你，哦，就是意思，就刚才我们前面说的。然后摩西又说了，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。这句话一直，
嗯，
摩西就想，他就想要更确认。想要更认识神，他们
那个时候有这个概念说不能看神的吗？还是说这个概念是从这开始的？
他那时候就应该有吧，
应该就有这个。
他在那荆棘
山上的
荆棘草时候，他不就把脸蒙上了吗？
嗯，
好像有这段吧，前面
没有，他就把鞋脱了，没说把脸蒙上。荆棘火吗？然后就是要把，
应该在。
但是在那个山上显现的时候，只有百姓不能上那个山。
没有，神有说不要近前来，就说其实之前神都有吩咐说你们不能当面看我，你们不能当面看我。
有第六节，第三章第六节。
对，摩西蒙上脸，因为怕看神。
哦，
对。
哦，真的，我忘记了。
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
所以这时候摩西已经，他我觉得他已经有点把怎么讲？
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更近了，对吧？他现在可以跟神像朋友一样说话，不像以前那样。
我觉得他这时候心情应该是他想抓住，他想紧紧的抓住神，然后不想放手。然后那个紧抓住的心，甚至让他有点把生死置之度外。
OK。
他想抓住神的心，急迫到他想真的看见神，所以他，你看他那个程度是不断的逼近的。哦，他从知道自己拣选蒙恩，到想确定神的心意，然后呢，想确定神一定跟他们同在， 然后最后是想真的亲眼看到，
嗯，
然后这时候神就说了，对，其实你不行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你的怎么讲，我已经清楚的知道你的心意，清楚知道你想要紧紧的抓住我，但是你是不能见我面的，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，在二十节，但是耶和华想的另外一个办法，对，你准备好站在那个石头上，然后呢，我的手会遮掩你，等我过去之后呢，我把我的手收回来，你就可以得见我的背，但不能得见我的面。
嗯，
对。所以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，其实你翻成一个比较白话意思就是求你把你自己显给我看。
嗯。
他的心已经有迫切到这样子，那神就说好，你是不能见我的面的，但是因着你这个迫切的心意，你可以得见我的背，你可以看见神荣耀的余晖，但你没有办法正视神的荣耀。然后这边就变成说，他那个信仰到以色列人的信仰到最低点崩塌了，然后又重建，借着摩西个人与神的关系，借着百姓的认罪，又开始重建，然后渐渐到一个高点，想要怎么讲，清楚的知道说啊，对，想要紧紧的抓住，对，就像那个血肉的妇人一样，他明知道自己不洁净，所以他摸的东西也会不洁净，但他宁愿冒着这个好像是去怎么讲，有点让这个眼前这个像先知人物不洁净的那种犯罪的危险，他还是紧紧抓住他，一抓了之后，
跟血肉的有什么关系？
就是说你的信心到底在哪里？你到底想是不是能够与神同行？对。
Okay.
就基督徒求的是与神同行，而不是说神能够带你到哪里去。
嗯，
对啊，因为如果神不与我们同行的话，即使你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地位什么，那都还是空虚。
明白。
对。
嗯，
那之所以指那个提那个患血肉的妇人，就是他知道自己有一个罪在，其实他那个血肉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罪，一个苦难，对身体的苦难，然后凭着他的信心，他抓住了那个耶稣身上的那个穗子，
嗯，
所以尽管所有人都摸他，所有人都在摸他，但那个妇人摸他的那个信心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耶稣说：“谁摸我，我感觉到有能力从我身上泄出去了。”对。所以这边摩西表现出了他那个急迫的心态。
有一个小问题，为什么神老师说我要爱你的名认识你？爱你的名跟我认识你，爱你的名就是能爱你的名。
应该是说，
在你的名认识你，这是一个很
正式的、
很正式的说法，也是一个极大极大的恩典，不太一样。在你的名认识你，基本上有这种含义，就是说，在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认识你。在你早就在我的生命册上了，是吧？我早就知道你是谁。然后呢，而且呢，我是就是说。按照你名认，就是在你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，然后你又生出来了，我还认，就是表明说，就是你的一切我都知道，我对你非常的了解，特别透彻了解。然后呢，因为而且呢，还表明我是按你名认，表明你和他和你是有关系的，那认识是代表有关系的嘛。所以说按照你的名字来认识你，这表明这是一种牢固可，就说这种关系是不会因为你怎么样而改变的。因为你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你了，你出生了以后不会因为你某件事情而改变这种关系。这种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能听到说神说我是按着你的名，说什么单我是按你名认识你的话，那不得了了。但是应该是他应该我们每一个人他都是按照我的名字认识的。
对，因为他早在我们在母腹的时候，他就拣选了我们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一个拣选的预定论来说的话，
所以在这里他说你按着名分，其实对他就一点说，就是说咱俩的关系特别铁，就这意思。简单就是我们俩的关系是非同不同一般的关系，所以呢，就是他就是在宣告这种怎么讲呢？可能是给摩西的一种信心，也是。就是好像一种就是施恩于他的那个意思，就是说你看我施恩你是一个意思，那个你在我眼前那么多年，我是按着您认识，其实是一个意思。
然后摩西说问他要你求你显示出你的荣耀，然后耶和华好像回答的不是那个问题一样，然后他就说我要宣告耶和华，
其实我要显我一切的恩赐嘛，就是荣耀。
但是后面就不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
对，
加了一句这个。
对，这就是他的
荣耀，
这就是他的荣耀。
哦，
这就是他的荣耀。我要把荣耀显给你，这是对什么？对摩西的一个什么恩待嘛？这是对他的怜悯。前面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，你在我眼前中这些都是对他的恩待和怜悯。所以他就是说，我也就像刚才那个不让讲，这也是一种拣选嘛。但这种拣选它有这种进一步的内容在里面，就是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。然后他在最后他真在他面前走的时候，还是在那一边走一边说，应该是好像是没印象，三四章没讲，
真是没有。
对，就是那个。
对，
有宣告五跟六这边吗？
对啊。
看这组啊。
我有恩典，有怜悯嘛。
哦，明白了，那是这样。
所以，这也是一种宣告嘛，就是我要怜恩待谁就恩待谁，我要怜悯，这就是他的荣耀嘛。
嗯。
嗯。
大宝，你也不是大宝。说着玩，开玩笑，不开玩笑。
霸道，对，他就是这，他的荣耀就是霸道。这就是上帝的荣耀，因为他是神嘛。
对。
是。
有时候我爸说话也是这样，老子要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们家就这样。
表达拍手。
对，但是他有问题，他不是神，他有限，他要怎么样？
在我们家是老子。
对，他在你家是老子，对，他就是这样。
对，
但是就是
他就是这样，他就很凶，他就要跟我们拍桌子，我要怎么怎么，我要那是怎么，要脸，不是这个意思。
就是他就是这样，这上帝就是，这是他的荣耀，因为他是神嘛。
嗯，对，我觉得这边是彰显神绝对的主权，
绝对的他的主权嘛。
嗯，绝对的主权。那人有时候也会想要彰显自己绝对的主权，像丹丹说的，但是。人这么说，就像周牧哥说，第一，他没有认识到他自己是有限的。他也许可以在家里逞威风，但到了社会上，
在家里也不一定行。他要怎么样，人家不听他，你不听他那不行。表面上不反抗，你啊，人背后不理你，你也不行。
对，而且彰显这个主权，人彰显主权通常都是为了自己的欲望，对啊。但神彰显主权，不是说他想要什么。对，这些都一切，他的一切都在他之下，对吧？他要彰显这个主权，其实，一方面只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耀，另外一方面是要让我们知道到底是谁掌权，要让我们懂得顺服。其实所以有时候神在彰显他的绝对主权的时候，有时候是为了我们好，让我们能够学着顺服，让我们懂，把我们那个骄傲自大的心给打下去，对，让我们知道说，哦，对。一切是你，一切都来自于你。当我知道一切都来自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对，我没什么好说的，因为一切主权在你身上。对。
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那个摩西他这里问，你要打十二节的，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？你是因为前一章那个神跟他说，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，在那个三十四节。
第三十四章吗？
第三十四节，第三十二章三十四节内。
哦，
神告诉他，我的
是个
第三十四节。
嗯，是摩西
要问。
问，然后是那还问，那请问是问具体两个天使吗？
不是。
所以这个天使就有
他是在这里他是这样说，
他其实是讲
但是、啊、应该是你吩咐我，他是在跟神回顾以前的上帝他跟他说的话、
嗯、
在那时候说话的时候还没有前面那一段，应该在更早的时候
哦，
是
他说你从前你是说让我去给我分配我这个任务嘛，
嗯，
让我带百姓，但是你并没告诉我打发谁举我东西，实际上他就包含一些，但你并没有告诉我怎么具体的应该怎么做，
然后呢？
然后呢？只是说，
嗯，
我在你眼前嘛，你向我明明，所以他在讲过去发生的事嘛。
明白，应该是更 make sense。
更早，对。
从前呼召他的那个时候。
对
对
对，
呼召他的时候，对。因为对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，对他们而言，与神同行才是最大的事情，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一切的原则，一切重点中的重点，所以一定要搞清楚。如果神执意一定不去的话，那到底使者会是谁？所以他就有点像是怎么样？就是对，刚才张哥说，就他有点回顾，然后又有点跟他说，你以前你没有说有使者要跟我们去啊，我以为是我就是觉得你会跟我们去。所以后来耶和华就说我会亲自跟你们去，对，
他自己说谁得罪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，但是神不是传人的吗？他可以预知到未来的，那为什么还说谁得罪我会从我的册上涂抹掉谁的名呢？
这是公义吗？他是公义的。
那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就是有些基督徒他本身是在那个名册上的，就因为后来又得罪神，然后神又
对
对，这个是这个所谓生命册和这个涂抹这些，这都是泥人的说法，就是说都是按照怎么说呢，都是按照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来讲，你不能就是说，那对上帝来讲，他不能说，他就像你说，对上帝来讲，你都已经他没有这个时间的观念，对不对？他有什么涂抹不涂抹的？你应该说，就是说你可能就根本就没有在生命册上，但是他告诉你从生命册上涂抹，就表示你和我没有关系，或者说你已经被我判定，或者说判了刑了，或者说你的结局已经就这么定了，或者说他说。所谓的就是说我给你一个审判，给你一个结局，你和我没有关系，你没有生命，因为生命册也是他那种，他还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，当然了也可能真有这本书，但是肯定不是像
大一本，
肯定不是像大一本，像多少人对不对，他真正可能到你真到了神那里去了，你就发现他这只是个拟人的说法，只是说其实每一个人都在他的心意里嘛，对吧？都在他里面，他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他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册子嘛，对不对？他还需要看书吗？他不需要去读书吗？你说这人我忘了记他了，结果这人我之前我忘了，他不存在，所以对他来讲，可能不会在上帝面前看到一本书的。只不过是他是为了让人能够明白，你这意味什么？这意味着你死了，你在永远的当中你是死的，你在永恒当中被判了死刑了。但这个死的观念是我们人能够明白的。换句话说，从另一方面讲，就是说你的一切其实早就在我这儿都有记载，将来是要负责任的，对吧？将来我是要找你算账的。那从生命从涂抹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就是说摩西的意思就是说。就像说你就把我给处理，你就把我给处理算了，然后呢能换来那些以色列百姓呢，那上帝说那不行，那就我不是这样，这是和我的公义是不符的嘛，我是说我是一个公义的上帝，谁犯罪我就找谁，谁得罪我谁得罪我，你没得罪我凭什么弄你啊，那他得罪我当然去涂抹他了。
对，所以这里应该不能够理解说，他本来在名字 记载在上面，然后呢他做错事情，他真的有一个涂抹的动作。因为这样的话就会像那个海娟刚才讲的，神就不是全知全能，好像是我喜欢谁我就先写上去，然后呢再看他后来的表现，然后他犯错，原来我可以后悔再把它涂掉。但其实不是，不能够这样子理解。对，因为这样理解的话就神就不是全知全能。好，然后我们这就是33章，大家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所以耶和华将他的荣耀显现给摩西看，但不是真正的那个正面的看，因为没有人承受得住。对，他可以看到耶和华的荣
耀。这个才是真正的法老，就连话都不讲。见到面就没了，
对，
是一个 consequence， 就是说你见到上帝面你就死了，因为你太圣洁了，你上帝太圣洁了，没有人能够在上帝圣洁的面前，没有人，并不是说你见了我面啊好，你偷看了我的脸，然后我一刀把你杀了，它不是这么回事，而是说你一旦见那个太圣洁了，你人。因为罪的缘故嘛，你是罪人嘛，摩西也是，再怎么着摩西也是罪人嘛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他也是亚当的后代，所以他面对上帝的时候，他直接就消失了，直接就没了，你根本就受不了那个荣耀，所以上帝必须把他的荣耀怎么样遮掩起来。
嗯，
就像约柜上有基路伯嘛，基路伯的有一个主要做翅膀，要张开来遮掩上帝的荣耀。为什么要遮掩上帝的荣耀？不遮掩上帝荣耀，咱们就死了。对吧？所以说上帝荣耀要被遮掩了，所以他那叫施恩座嘛。那施恩座，上帝施向人施恩的一个重要施恩，就是他把他自己的荣耀遮掩起来，然后我们这些人才能够谈这些事情才能谈，否则的话连这些事情你连谈的资格都没有，你都不可能去谈这些事情，也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。
神怎么就这样存在
呢？神本来就这样存在，都不是存在的，只是我们的存在很渺小，我们不能够，我们不知道他的存在是怎样。
嗯，
对。
但是这只是说通过圣经，通过这历史上圣经记载下来这历史上的事情，历史上一个真正的人和那个真正的神有这种交往，然后呢，我们才从中一窥一些东西。
嗯。
好，那我们来看34章。所以就说因着以色列人还有摩西的这个同心合意的求，耶和华愿意为他们再造一个石板，再造法板。这是34章内容，我们先念1到10节。一个人念一节哈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凿出2块石板，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，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。
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，上西乃山，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。
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，遍山都不可有人，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。
摩西就凿出2块石板，和先前的一样，顺承西乃，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，上西乃山去，手里拿着2块石板。
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
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：“耶和华，耶和华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”
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-4代。
摩西急忙伏地下拜
说，主啊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，以我们为你的产业。
还读吗？
第十节。
耶和 和华说，我要立约，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，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，在你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，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。
嗯，好，所以神允许再重新的立约了。那跟上一次不一样，就是这个两块石板是摩西自己凿的，之前的话那个板子是直接神给他的。对，
哦，是神直接给的。
上一次的石板是神自己预备的。
哦，
神直接就把法板给了他。应该是31章18节这边，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，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。他直接神预备好两块法板，对，而且上面已经神用指头写了话了。那这一次呢，摩西要自己去找两块石板出来。对。那字呢？一样，字还是一样是神写的，对，还是
手写的，
对。
看看神的字体怎么样？
没有，找不到。
就不在了吧？
失传了。
失传
了。但是有以色列人相信，有一天，弥赛亚再来的时候，那个约柜会重新出现。
圣经上
有
这样说
吗？这咱们
是
圣经
上没
有，
是他们自己的传统，
他们自己的传统里头有这种说法。
然后还有一个不一样，就是谁也不能跟他一同上去。上次是有70个长老，对吧？70个长老到半山腰之后呢，那个摩西跟约书亚又往上，然后约书亚又停在一个地方等，对吧？然后这一次呢，长老跟约书亚都不上去了，对。然后片山都不可以有人，所以这个应该是他要求更严格了。那要求更严格的话，应该就是因为他们毁了一次约了，对，他们把约毁了，所以他们必须要怎么讲？有点像悔改的行动吗？就是你这个石板我给你的，但因着你的悖逆，你把它毁了。那现在你还要重新立约，你就自己去弄一块石板。
这次我再给你们写两块板，是完全看在摩西的面上，就摩西才能靠神才能去做这件事情，其他人都与他无分，是吧？
也不是无份，但
无份是，
但
就是
可能的确有点像你说的，就是他因着摩西的关系，因为是一直摩西一直在代求，一直代求，然后百姓有悔改的心，然后摩西又一直代求，所以就变成说摩西靠自己的力量为了百姓再去找两块石板来，然后呢只有摩西能够上去，对。上去之后呢，就我们刚才念的，他宣告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来宣告他的名，宣告他自己的名，那就是他自己的属性，包括他是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。耶和华是什么？
是他就是宣告。
对，耶和华是诚实的，耶和华是有公义的，对，
有恩典，很久忍耐，满有良善和智慧。
就是他虽然是慈爱的，他虽然是诚实的，但是
万不以，
对，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这是他的公义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30代。对，所以摩西一听到耶和华的自我的宣告之后，他马上因着神的神性的展现，神的荣耀的展现，还有神说神的公义的展现，他马上就伏地下拜，然后呢？
这个追讨罪，直到30代是指在今生吗？就是指
对
肉体上的追讨。现在还是这样，现在好像
没有。现在没有了，因为我记得一个。
就是只是对以色列人的。
就我记得我们上次有提过这个话题，因为一个大先知书那是。耶利米，他不是说父亲吃酸葡萄，吃了葡萄，儿子的牙都酸倒了，然后但是以后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 个人要担当自己的罪。
哦，是的，
对，所以。所以我自己不知道我，所以我自己的看法是新约时代应该就不是这样子，对吧？个人要担当自己的罪，跟旧约时代神对于以色列人的那个怎么讲约是不一样的。
嗯，他这里还有位千万人神就有点赦免罪孽过来。
对，因为他如果不赦罪哈，不用献祭这个献祭的方法来赦罪的话，那我们没有办法存留。可能随随便便就死了。对，那能够献祭，他有能够有赦免这个动作的话，那我们还能够活下去。所以一到十节这没有问题，他又重新造了一个石板，然后重新宣告，在立约之前他重新宣告，对吧？因为第十节他说我要立约，所以他是先宣告再立约的，他要让摩西知道，然后让摩西下去跟所有的百姓讲，你要先知道我的属性，你要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神，然后接下来我跟你们立约。对，所以11到35就是立约的大家立的约。我们念这其实是重复前面的内容，这个立约的内容，因为前面他们已经有立过一次约，他把那个内容很多重复了一遍。我们一个人念两节，我们念过去。第11节，我今天所吩咐你的，你要谨守。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、迦南人、赫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魏人、耶布斯人。你要谨慎，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，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。
却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打碎他们的柱像，砍下他们的木偶，不可敬拜别神，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，名为祭邪者。
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，百姓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祭祀他们的神，有人叫你，以便吃他的祭物，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，就行邪淫，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。
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，你要守除教节，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7天，因为你是这亚比月内出了埃及。
凡头生的都是我的，一切牲畜头生的，无论是牛是羊，公的都是我的。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，若不代赎，就要打折他的打折他的脊项。凡头生的儿子都要赎出来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。
你六日要做工，第七日要安息，虽在收割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，在收割出售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，又在年底要守收藏节。
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，扩张你的境界。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，必没有人贪慕你的地土。
你不可将我祭物的血和有效的饼一同献上，逾越节的祭物也不可留到早晨。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，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
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你要将这些话写上，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。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守夜，也不吃饭也不喝水。耶和华将这约的话，就是十条诫，写在两块板上。
摩西手里拿着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， 不知道自己的脸皮，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。亚伦和以色列众人看见摩西的脸皮发光，就怕挨近他。
摩西叫他们来，于是亚伦和会众的所有官长都到他那里去，摩西就与他们说话。随后所有以色列民都进前来，他就把耶和华在西乃山与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吩咐他们。
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，就怕得蒙上脸，但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，就揭去帕子。即使出来的时候，便将耶和华所吩咐的告诉以色列人。
以色列人看见摩西的面皮发光，摩西就又用帕子蒙上脸，等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，就揭去帕子。
好，所以第十一到第二十八其实没有什么哦，就是之前跟之前的内容都一样，他们之前立约的内容都一样，对，就不能够敬拜别的神啊，然后呢不能跟异族通婚，不是说外邦人不好，而是因为外邦人的信仰，主要是外邦人的信仰，会破坏哦。破坏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那种单纯的关系，然后守节啊，头生的都是我的啊，要守安息日啊，这些都是跟前面一样，所以他摩西又再一次的待了四十昼夜，那这次四十昼夜就没有出事了，因为以色列人知道自己在上一次犯的错没有怎么说哦，以我们现在的说法应该是怎么说？没有。
摩西写这些诫，就写四十天了。十条诫写了四十天。
没有，那写是耶和华写，不是他写啊。
跟他说话。
对，他跟他交谈。
会动的话，四十天。
四十天都不够。
在神面前的话，如果能够真的在神面前，其实四十天，我觉得是很值得的。然后也不吃饭也不喝水是吧？也不吃饭，不，他不需要吃饭，他也不需要喝水，哦，他单单在神的面前。
那摩西肯定还有其他的没写出来，四十多页可以写多少东西？
嗯，
这不五经嘛，都在这儿。
都是那时候。
都是
那个时候告诉的。
对，包括创世纪都是那时候告诉的。那你想什么时候告诉我？
就是。
他不说回你下，他哪段说的？说你下去，然后把我跟你说的都写下来，所以他就都写了。不，这不是五经了，但是至少创世纪，
创世纪
前面那一大块。
对，
出埃及记。
从最初给他讲起。
然后这些律条前面出埃及三十多章律那些条例呢，什么谁家的驴呀，谁家的马呀，什么谁家的那什么。这些都是不要你四十多亿啊。
看立位记就知道其实非常多，
是啊，
非常繁复，这还是最早摩西的话语，更不用说犹太人自己后来发展出来的更多的传统。对，所以摩西又待了四十天，然后呢他下来了，他下来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他不知道，因为他跟耶和华相处了这么久，他的脸发了光，是吧？
前面没发光吗？前面也发光。
他没有发光，前面没有发光。
第一次没有发光。
本来
应该发光的，可能结果他们一闹他就没了。
因为上次不是怎么样，不是他们真的就是那个过程很顺利的结束。上次是神说你赶快下去吧，因为他们已经在造谣
了。可能场景也不一样，好像在幽暗当中跟神说话，和这个时候好像是是面对面。对对，这次是你要求他显他的荣耀嘛，好像面对面一样，不太一样。对，上次对神
面，
他在幽暗当中可能是还是跟他没有，
所以就是拆开，所以那前面是有七十个人，周围还有一些其他的人，这是叫所有的人都遮开，
对，
所以他就可以
只是给他点，其他人就以前这不是，不过他们七长老也观看了他的那作为嘛，观看他又吃又喝，也看到他了，
看到一点点，
看到一点点，对，
嗯，
反正不太一样。
对，他这次
这次可能更加亲密。
嗯
嗯，
所以其他人都不要来。
对，我觉得因他更了解神的心意哦，比起上次立约的时候，因为他犯了罪之后又拉起来，就是整个信心又拉起来之后，他对神的那个渴望跟神的关系又更好了，就等于是有点是你受了教训之后，你多学了一些东西。
嗯，
像很多那种包括制作会幕的所有的具体的那看穿衣，所有怎么的会幕怎么做。都是在这十四天讲的。
你给拿个笔记本电脑。
不知道摩西能不能接住。估计
是
不知道。
对，但我觉得神就是神启示他吧。
嗯。
不断的启示他。
什么什么线，什么用什么线，怎么缝，然后包括做那个什么，做这个以弗德什么的。
嗯，
神
的
启示。太多那种。
神的启示。
对。
四十天都不够。
嗯。
所以这边摩西他发了光，他的脸发了光，然后呢亚伦跟所有以色列人看到他的脸发光就敬畏，就是他们害怕，不是说怎么讲，不是因为不熟悉的害怕，是说是了解说他跟神在一起，然后因着得见神的荣耀即使是余晖而已，他的脸都发光了，
他们就认识他，忽然脸上变光了。
应该是说他们对神的敬畏，然后也敬畏了摩西。
就是说这光有点圣洁，就是你像天使出现以后，他那种光就有点像我们讲叫真光嘛。
嗯、
这个真光它只是残留在他脸上，它是真光，罪人看着都会感到。
嗯，
是，
这是一种反应，一种就是生理反应可以说。
嗯，是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是一样哦，当。你在主的生命，因着主你有一个新的生命，然后跟主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产生变化然后呢有时候你自己不知道，就像摩西不知道自己脸发光一样，但是其他的人看得出来，其他人会意识到那有些渴慕神的人会想来亲近你就对，他会想知道说你的生命到底是因着神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？
嗯、
那活在最终就是排斥神的人会讨厌你，对。
嗯、
所以基督徒，你看到摩西脸上的光，你就发现说你自己呢？我们自己呢？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跟神相处之后我们也有所改变？也许我们自己看不出来，因为这个时间如果拉得很长的话，我们有时候都忘了我们的老我是什么样子。有时候回想就是对。以前我会常做这个事情，现在我已经不做，而且我什么时候开始不做，我自己也不记得了。我就是自然而然这些事情我不做了，有些话我不说了，有些朋友我不靠近，疏远了，自己没意识到，但你的家人和一些亲近的人看得很清楚。对，那这边的光是真的代表神的光，所以他们会敬畏，这敬畏是正当的。
嗯。
所以他们亲了，然后就提到说，我今天在群里面发的那个照片，就是那个对，那是脚。那为什么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，他们会认为摩西的头上长脚呢？那是因为那个发了光那个希伯来的那个原文，跟另外一个字就是那个脚，头上长脚的那个脚，是同样一个字。同样一个字，所以有一个版本就是旧约的有一个版本，就是五加大版本，五加大翻译本，他这边翻译错了，他把摩西脸上发光错误的翻译成伸出了脚，所以在中古时代在一段的时间当中，你看到不管是画像或是米开朗基罗那个雕像，摩西的头上是有脚的。因为那个错误的翻译版本的关系，对，所以你看这个雕像还在吗？就在那个圣保罗教堂嘛。
对对对。
对。然后这个是教宗1505年教宗他叫尤里乌斯二世，他委托米开朗基罗帮他造陵墓，就帮他造坟墓嘛。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就是应该是坟墓那个墙，那个大墙。 然后摩西坐在正中间，对吧？然后他手里拿着两块石板，
对，
哦，然后呢头上长着角，所以这个应该是摩西第二次下来的时候。
哦，
嗯，
对，那这是他们那个时代对于摩西的认识。
嗯，
然后我发了一个网页，他用那个一些美术史的角度在看，就说他把一些历代绘画或是雕塑对摩西的描写看得出来，说有些就不是，有些就是他头上那个射出来是光，哦，
嗯，
所以那个只是在某一段时期，他们说在大概在中古世代，然后还有那个文艺复兴时期，就可能早期吧，他们对摩西还有那个看法，有那个想象，就是对。对，那所以这也可以回答大家的问题。那然后如果你跟新约对照的话，你会发现说，保罗他其实提过摩西的帕子，对不对？摩西脸上的帕子，他把它作为一个描写，对吧？他把律法跟新约时代的恩典做了比较，对，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，哦，就是六到十八节都是，嗯，找个人帮我念一下。
我们担这新约的仆人，是这个吗？不是用字句，而是凭着圣灵，因为字句是叫人死，圣灵是叫人活。
应该是这个。
不是这个，哦，错了，应该是。
对，其实从没有从第六就可以开始念，一直念到十八，因为他这是一整段他的逻辑，他的叙述。他说，其实这句很有名嘛，字句叫人死，经义叫人活嘛，字句就是旧约，就是律法嘛，字句是律法，然后经义就是圣灵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第七节，丹你去帮我念下去。
那用锯刻在石头上，属死的事工尚且有荣耀。
这指的是什么？那用锯刻在，对，哦，属死的指，就是说用锯刻在石头上，就是石板，那个石界属死的指示尚且有荣光，尚且有荣光就是摩西脸上那个荣光。
甚至以色列儿女因摩西脸上的荣耀不能定睛看他的脸，这荣耀是渐渐褪去的。何况是属灵的事工，岂不更有荣耀吗？若是这定罪的事工有荣耀，那称义的事工荣耀就越发大了。那从前有荣耀的，因这极大的荣耀就算不得有荣耀了。若那废掉的有荣耀，这长存的就更有荣耀了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，就明明白白的传讲，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儿女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弃之荣耀的结局。但他们的心思瞎了，直到今日读旧约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没有揭去，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弃了。然而直到今日，每逢读摩西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他们心上，但当他们心转向主时，帕子就被除去了。读完吗？
那再读到十八节文。
现在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，像从镜子里观看主的荣耀，就变成主的形象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
嗯，所以保罗在这边他用摩西脸上的帕子到底在说什么？
荣光
吧，其实和合本翻作荣光，你那个版本是现代译本是吧？
直接翻这个英文版
CKJV。
CKJV。
哦，有这个版本。我不知道有这个版本。
全都是翻成特白话。
CKJV。
以色列，
我觉得是这样叫，我还以为是咱们自己的。
嗯，主要直接用 KJV 的英文翻中文就是。
啊。
嗯。
比较新的吧。
对啊，
嗯，和本一直用荣光这个字哦，其实这
荣光更有文学，是不是？
有荣光就更形象，因为它就是对照摩西脸上发的那个光。
嗯
嗯，
对，那这个光其实十一节他说， 若那废掉的有荣光，其实那不是废掉，因为律法不会被废掉。对啊，摩西保罗这边的说法是说，他那个荣光是会逐渐褪色的。对，他那个荣光不是一直都在的，就是摩西脸上的荣光。这是保罗认为，因为旧约里面也没有讲，旧约里面其实没有讲说保罗脸上那个光到底持续了多久。
但后来就没有提了嘛。
后来就没有
提。他申根记什么就没有提了。
对。
保罗也有光。
但是没有。
不是，他摩西脸上，所以保罗就说这个光是会渐渐退的。对啊，那律法光是写下律法这个执事这个工作，就会让摩西的脸上有荣光，那更不用说你传讲神的儿子的福音，那荣光更加的大。对。哦，他。这第九节，如果定罪的只是因为律法把人定罪嘛，如果定罪的只是有荣光，那称义呢？你是因信称义嘛？你因为信基督是神的儿子而称义，这个只是的荣光就越发大。对。
其实这个荣光我现在不能看到，不能像我现在。
对，但他指的不是真的那个脸上那个荣光，不是说你真的脸上会发光，然后发的比摩西还亮这样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对，他只是要用这个来把新旧约旧约的律法跟新约的恩典做比较。对，然后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自由，因为律法不是让你得自由的。对，主的灵才有办法让你得自由。
哇，那保罗体会到这些，他跟神的关系比摩西跟神的关系还近啊，是吧？
不能这么说，不能这么说。
对，
只是说他们，因为他们处在不同的时代。
应该讲，他如果说摩西他传了律法，对吧？他是五经，然后建立了这个律法的基础。那保罗那十三封书信也不得了，他新约福音的这些主要是保罗。
对
呀、
啊，
所以不见得说比他，就是说不见得比他高，但是也不见得比他低啊。哎，说按照主的说法，就是按我们这里边的任何一个小都应该比摩西大。因为施洗约翰比摩西大。
比摩西大吗？
当然了，施洗约翰比摩西大。他说了，是神说的，耶稣说的嘛。谁记得那个经
文？哦，
凡是富人，凡是出身的，没有大
的，
所以说这个就先知里的他是最大的。施洗约翰的先知，因为施洗约翰属于旧约的先知嘛。
哦，但是他就说施洗约翰还没有天国里面的一个小的。
对，就没有我们后面的这任何一个小的大。
那不是亏了吗？
他这不是讲亏心亏赚的事儿。
施洗约翰这么厉害，他都是小的，那不是很亏吗？
不是，施洗约翰
对，是我们赚的，
是我们赚的。
对。
为什么说？关键是从人看，摩西肯定比施洗约翰厉害，对不对？按以色列人看也是一样，因为他后来又见了上帝的脸，又跟上帝面对面，然后又上帝说，我的朋友，我的仆人，亚伯拉罕的朋友，是吧？不是那个米利安要那什么，要造反了，亚伯拉罕他就说，独有摩西不一样，他是在以色列我全家当中尽忠的，所以我就是别人我都托梦什么，我跟摩西我就是面对面，所以他这就说明他是有特殊地位，对不对？但是为什么说？耶稣说施洗约翰比他大，但是他从施洗约翰一个神迹都没行为，从行神迹的角度讲，为什么？
他是为主铺平道路，
对，收拾这个道路，
因为他是最接近弥赛亚的先知，他见到弥赛亚，对不对？
那我们是，
所以他见到弥赛亚，他见到弥赛亚呢，然后所以他就比那些旧约先知都大。因为他离这个弥赛亚是最近的，人家像是给他开路，他见到他了。
那所以说，
他给他受洗，
指向
是。
那当然了，保罗比摩，你也比摩西大呀。
不要再说了，
这是圣经上讲的话。
你再说下去，他就膨胀了。
你知道为什么说这每一个小子？因为这每一个小子都是他，都是 都是上帝用宝血买回来，买赎回来的。而且呢，又有圣灵住在里面，又说什么，无论你求什么，我必与你们同在，你在我的里面，我在你的里面，所以它是一种深更深的生命的连接。所以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，你只要跟耶稣有这种关系，是你在他里面，他在你里面的话，你就比他买的。这没什么好意思的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没什么好意思。这是圣经上讲的，耶稣讲的。这就不用谦虚。
不是谦虚，而是还没有达到。
对，所以这是也是那个约翰，那在启示录里面，约翰看到天使，他下拜，然后天使就说：“哎，不，你不需要拜我。”
嗯。
因为我们都是那个。都是属神的。我看找不到那个地方。
但后来这保罗为什么是帕这帕子已经废去了？那这帕子本身在这里头本身还一代表一个，就是说，其实那摩西的时代，人和上帝之间是有隔阂的。
对，现在没有了。
对，人是不能直接，不用说直接上帝面，你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直接面对这个光的。那现在因为。我们在耶稣宝里已经遮盖了我们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了。
啊，很难理解，
这
不难，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那个光。
你想要那光啊？你要光，我还得给你拿个帕子挡上。
不是那样。
但保罗讲这一段话，是不是针对犹太人在说？就是说，你们不要再死守
旧约，
对，
死
守旧约不放。
表示上摩西这个面光是已经达到最高潮了，还需要帕子，因为他还没有解决人罪的问题。
嗯，
对，为什么要帕子？为什么他这些人会害怕？就是因为他罪的缘故嘛。所以旧约律法他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，所以呢，他需要用帕子来挡着，对不对？
嗯。
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呢，已经连那个圣殿那个幔子，其实这个帕子和圣殿那个幔子是一回事。
嗯。
那圣殿那个连那圣殿幔都裂开了，然后你们还要用律法来，等于硬把这帕子怎么样夹在人与神之间。
对，
所以他说你其实你们在读这圣经的时候，在时候你还是跟神之间是有隔，你没有解决罪，你还是要靠律法来成义的话，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。像他说，你只要靠律法行义，你就欠行权律法的，你就行不全，所以呢你就还是有罪吧，所以你罪的问题没有解决。但是因为我们靠了耶稣，耶稣他解决了罪的问题嘛，所以我们因为我们靠了神呢，靠了耶稣呢，我们没有这个问题。我们与神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中间是没有怕的。
嗯，对，不用怕摩西脸上的光，
当然
因为
你也想想能发光的，应该发光，只不过这个光呢，就是说。
是隐形的，
对，这如果光是不一样，这不，它那时候是一种好像是可能是有点这种人眼能看见，然后就会有反应。那现在的光呢，就是应该你因为耶稣也在圣灵在你的你有他的生命，你生命显明出来的时候，这就是光嘛。
对，是
我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对不对？你们是
世上的盐，
你们是世上的盐。然后那个灯台也教会代表。灯台也代表教会嘛，就是教会也是用光来表示嘛，然后你又是光明之子，你是光明之子，你能没光吗？你没光的话，你就不是光明之子了。
嗯
嗯，
对，
这样灯台就是教会。
对，灯台代表教会。这启示录里写的很清楚，对，七个灯台写的很清楚嘛。
对。所以我们是能发光的，也应该要发光。哦，对，跟摩西一样，我们是能够发光，而且我们应该要发光。
嗯，
对，因为那个新的生命，
他的发光就反出上帝的圣殿嘛。
嗯
那我们也一样，我们的生命所发出光来，也要反出上帝的圣殿。
是，对，那我们也要想一想，说摩西这个光是怎么来的？其实是他之前哦。跟以色列人那个同心合意的代求，而且是他不断的代求，不断的抓住神，死不放手。哦，你说他得寸进尺也好，你说我得寸进尺也好，但我就是不放手，我就是非常恳求你与我同在。 那基督徒也是一样，如果你想跟摩西这样子的光，那前面摩西做其实你也应该要去做，你应该要不断的在神面前去求，然后不断的去死抓住他不放，而不是说你给我迦南地了，哦好，那你跟我去不去无所谓了，你给我救恩了，哦好，那接下来日子我可以自己过，成圣的路走不走，或是你跟不跟我一起走，我不是那么在意，是吧？对，因为摩西这个光不是凭空来的，其实他前面有一个铺垫的，看得出来他有一个铺垫。
对，
好，那接下来就是三十五章，35到40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内容，我们就不说了，因为我们之前已经讲过。那个就是他就拣选了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，那他们就开始盖了嘛。那盖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之前，我们有用幻灯片给大家看过那个会幕应该长什么样子，怎么造，长什么样子，对，各样的尺寸，圣衣胸牌怎么做，然后最后做完了40章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盈会幕了，就在40章最后40章的33节，摩西完了工，然后呢云彩遮盖会幕，这个会幕就不是摩西自己住的那个帐篷会幕，而是他们盖好在真正在以色列人中间的那个会幕，云彩遮盖了他，然后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他，摩西不能进会幕，因为云彩停在其上，而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，没有人进得去了，摩西也进不去了。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，云彩若不收上去，他们就不启程，直到云彩收上去。对，那这才是真的与主同行嘛，就是接到我们刚才说的，你必须与主同行。对，然后日间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上，夜间云中有火，就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，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，他们所行的路上都是这样。对，他们在旷野当中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犯因着肉体的软弱犯罪，然后靠着神的力量，靠着神的恩典再爬起来，不断的跟着神去走，对，然后最终走到神应许他们的那一块地，离开了埃及那个世界，那也其实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过程。好，然后我们出埃及记就查到这里。